丁震一看呐，把枪林准备好了，心里头好笑。听故事、看小说，有这种场面，自己80来岁了还没经过，还老了老了，遇上这么件事儿，心说这玩意儿就能把我吓住啊！大丈夫受杀不受辱，我就在这儿过，我看你们把我怎么的，你们就敢暗中下手把我扎死啊！老头想到这，把脸一扬，胸脯一拔，噔噔噔噔噔噔，从这枪林之中穿过。他过去了，欧阳春、徐良、爱虎、蒋平众人也都过去了。其实这叫吓唬人，能下手吗？说话间来的第三道院，到三道院一看，也准备好了，地下摆着8块石头，这石头都1尺见方，厚了下足能有半尺，完全是青石的。就见那个老道放着旁边的道不走，上了石头了，嘴里的还说呢，哎呀，这庙中人多了也乱，看着活都不知道干，你看这石头当不当正不正，怎么摆在这了呢？哎，从这上过去吧。嘴是那么说，实质上练了一手绝艺，就见着脚蹬这石头，每迈一步，脚底就发出咔吧的一声。连走8步，再看这8块石头，全都开裂了，证明人家腿上有多大的功夫。这时候，小老道把这些碎石头搬开，又摆了8块。那个穿红衣服的道人呢，就站在月台上，扭回头，冲丁震摆手：“老人家，委屈委屈您，也按着我这样请过来吧。”丁震一看，我要不像他这样，我就栽了，你还要什么病人呢？你滚吧你，你凭什么？要不说人别出名，要一出名什么事儿都来了。要不怎么人们常说官大升显，树大招风，出头的船子先烂呢？这话是颇有道理啊。丁震也豁出去了，老头子舌尖一顶上牙膛，上了10块，往下一较力，嘿嘿嘿嘿，咔吧咔吧咔吧咔吧。再看8块石头，也都列为几半。那个老道暗挑大指罢了，老头的硬功果然不比寻常。小老道可忙活开了，把这8块石头搬了，又摆了8块好的。第三是欧阳春。欧阳爷一想，人家都过去了，我有1块踩不坏，我栽了。我小名现在叫保送罗汉呢。再看欧阳春把大铲往肩头上一扛，
好好好，我也过去。
他也按这样走了8步，石头也全都开裂，然后又换了新的了。这换新的小块的没了，换的大块的，厚了下没7寸，差不多方圆能有1尺半。你想这么大的石头要踩，谈何容易啊？正好遇上徐良这班。其实徐良这个身份，他是个小年轻的， 不踩谁也笑话不了，就在旁边转过去不就得了吗？蒋平也是这意思，心说话咱爷们儿干脆别丢人了，脸皮一厚在旁边转过去就算了。但是徐良那是红脸汉子，您别瞅他平常诙谐嬉皮笑脸，遇上真格的寸步不让。徐良想我也试试，再看山西岸迈步上了石头，浑身上下一较力，这叫丹天一粒混元气，身子往下一沉，气灌于丹腿，丹腿又灌到脚掌子上头，耳轮中就听咔哇一声，头块石头开了，再迈第二步往下一沉气，咔哇咔哇咔哇咔哇，八块石头全开了。不但开，踩的这个半数比别人还得多，你踩两半我踩四半。等徐良到了月台上，那个出家的老道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我凉佛，哎呀妈，这下子可了不起呀、啊！看他的硬功只在我以上不在我以下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白眼眉真高人也。他赞成啊，都赞成。到了蒋平这，四爷搬倒地步了，哎哎，我说放光溜道不走，踩这玩干嘛？来来，跟我来。他们顺旁边转过去了，大伙付之一笑，也未加计较。其实出于那老大的本意啊，也不是跟蒋平这些人计较，试验就是这几个人。在月台上排摆桌椅，小老道全撤下去，这阵气氛也和缓了，烧的水沏的香茶瓜果梨桃点心摆上了，不知道的好像迎请宾客，大家谈笑风生。正中央这张桌上就是那个老道，还有长得像蒋平那个人，以及北下欧阳春、山西燕、徐良、赤须子、丁震、南侠展雄飞，这些人坐在一个桌，小弟兄们分坐其他的桌上。喝了两口水，丁震得先说话呀，因为事儿从自己身上引起来的。就见他抱腕当胸，冲着老道一施礼，仙长，但不知仙长尊姓大名，能否把贵姓赏下来？老人家，贫道乃无名少姓之辈，说出来怕您笑话。其实啊，说不说名字不关紧要，一会儿咱们再谈。晚宴拒绝，没透露自己的名姓。丁震不好往下问了。话锋一转，丁震又说：“县长，既然您不肯透露姓名，那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旁边这位因为什么拿我的兵刃呢？”但不知老朽哪点做错了事情，得罪了二位，让二位挑理，这般对待于我是何缘故？老道闻听乐了，丁老英雄，您那别过意，您一点都没得罪我们，我们也没有恶意，实不相瞒，拿您的兵刃呢、是赶巧了，我这三弟呀、十分顽皮，您别看他胡子都白了，此人好动不好静，没事就到大同府闲溜达，偏赶上您在院中练绝艺，他也是一时的高兴，把三间匕首钺接到手中，可当时想还给你们吧，又怕引起误会， 他是左右为难，故此把兵刃拿到九和宫。跟我一说这件事儿，我把他痛责了一顿。我说你这不没事找事吗？有心叫他把兵刃送回去赔礼认罪，他又有点不甘心，又怕你们不饶他。后来我们哥俩一商量，干脆这么办，在官府谈这些事儿不方便，把你们众位请到九和宫来。但是我无名少姓之辈，我能请得动大伙吗？这才使用这么个办法，故意用激将法把你们众位给激来的。果然众位上了当了，来到我九和宫。我呢利用这个机会招待招待众位，解释解释这件事。我们大伙从今以后谁也不要结仇，我代表我这个兄弟向各位赔礼认罪，顺便把兵刃归还您老人家，但不知众位肯原谅否？啊，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，但这究竟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，谁也摸不清，这就叫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。反正你这么说，我们就这么听呗。丁震点点头，好，既然老朽没有得罪之处，我现在还有公务在身，我请求仙长能把兵刃还给我。好，现在就还。扭回头对他兄弟说话，他这兄弟就像蒋平长那模样似的，去还吧，把兵刃拿出来。哎，这位转身进屋了，时间不大，把三间匕首钺拿出来了，往桌上一放，老道用三个手指头往前一推，丁老英雄物归原主，请您收下吧。往前一推，丁真呢也没想别的，伸手就拿，哪知他这一伸手，这功夫被这老道砰把手腕子给他抓住了。老大脸上还乐乐呵呵的，老人家您也太不客气了，就这么简单您就把兵刃拿走了，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。哎，他使上劲儿了，这叫鹰爪力呀、啊，就是硬木头，这一下子抓仨坑，就是铁的也得拧亮了，何况是肉啊。他冷不丁这一叫劲儿，一般人谁受得了？丁老英雄一看，呀哈，给我来个刺儿，使了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，让我二次丢人。哎呦，这个老道可够缺德的，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实在是可恶之极。老头丹田一较力，这胳膊粗了，呜，比原来粗了两倍，梆硬梆硬的，老道没掐动。丁震把单背一抖，仙长，你说我欺人太甚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啪，往我这一甩，老道一摘呗，好像没躺下。这一下真好比冷水泼头，空气唰又紧张上了。长得像蒋平似的那位腾站起来，各位，方才我二哥只说了一半，我再接茬把话说全了啊！今儿把各位请的没别的，一方面解释昨天晚上的误会，二一方面还兵刃，还有一样打算领教领教各位的武功，咱们可都是练武术的，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，我跟我哥哥打算开开眼跟各位学他几招，难得众位都赏脸来了，这兵刃别看现在不给，等比完武之后完璧归赵， 这老道把病人又拿回来了，往自个儿腰带子上一掖，就见说话的这个主飞身行跳到月台之下，周身上下紧身利落，钉子步往那一站，点手唤丁震：“老爷子，你过来吧，我知道你是塞北的高人，今天我要在你台前领教领教。”丁震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呀、啊，这哥俩一对没有好饼啊，看来是非打不行了。老英雄飘虚然就想过去，在旁边就气坏了山西大雁徐良。徐良一瞅，这不欺负人吗？我们公馆里的事情那么忙，哪有功夫在这跟你扯淡？哦，甭问，可能这个庙跟阎王寨有关系，也背不住他们受了飞剑仙朱亮所差，用这种软刀子扎人，故意把我们拖住，背不住这也是贼窝子，干脆动手抓贼得了。徐良心这么想，嘴没这么说。你说人家是贼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你是国家堂堂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你说话得有把握呀。因此徐良话没这么讲，老心腾身站起来，冲中尉一抱拳：“各位，既然人家踢出来了，要比武较量较量，我看我过去得了，头三出没好戏，我先给垫垫场子。”徐良说完一转身，顺着月台下来，来到天津当院，到了那个人面前一抱拳：“老前辈，在下不才，陪你走几趟。”那个人把狗腰胡理了理，他嘴一撇，有点瞧不起的意思：“哼，徐三将军，哎呀，久闻大名啊，你这个人的脸又打地底下露到天顶上了。我听说你一出事，大闹乌龙岗高级店，得金丝大环宝刀，后来嘛，又在黄华镇全真馆小武艺接拜，你还闹过越州雪剑石门县，什么群雄俱破冲霄楼，宝刀贺群寇，大战黑水湖，力胜双枪将五万峰，陆鞍山琵琶玉捉拿燕飞白菊花，大闹南阳府团城子，在擂台上力劈神拳太保王兴祖，一举驰名天下。年轻人跟你呀、啊、没法比呀、啊。但是咱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跟我比恐怕还差点，不是老朽自夸其德，咱俩这经验练武的年头差的有点悬殊。年轻人，干脆你回去吧，你让丁震过来，或者让欧阳老侠客过来，我们这帮年纪身手比较合适，你呢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再练几年，然后再跟我动手也不为迟晚。你听这位说话有多狂，徐良受得了吗？老心白眼眉啊，本来是耷拉的，他一着急唰啦眼眉立起来了，脑筋都蹦起多高了。哼，老公家，你说话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？你知道不知道这害臊卖多钱一斤？冷老了不值钱，这武术的高低不能拿年纪来定论。山西人不才，大江大浪过了多少？今天我非动手不可。咱们俩刚打赌不？如果你把山西燕给赢了，从我这儿讲，兵刃不要了。 丁老英雄不答应，由我负责，由徐良包赔，跟你们毫无关系。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你怎么办？哎呀，娃娃口气不小啊。好，你要把我赢了，兵刃如数交还，这还不提，咱办行不行？我要说别的有点过分，咱俩交个好朋友行不？你算我个兄弟，收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哥哥怎么样？往后你徐良有用我之处，上刀山下油锅，我是万死不辞，行不行？啊，好，一言为定。两人把这话就咬在一块儿，说完了各晃身形，各找部位。这个打仗啊，你得找适合的地方。两人刷拉一退，离着有三丈多远，就要见这个主，把两臂一晃，唰唰唰，哎，亮了个大鹏双展翅，左手高，右手低，掌心朝前，手背朝后，身子往下一塌，这姿势是相当优美啊！这玩意可不是为看，亮这个门户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再看徐良，两臂一晃，身形一摇，哎，唰唰唰，也亮了个招数，亮的这个门户叫童子拜佛。两人这一定向不要紧，老少英雄在旁边看着，无不挑大指称赞。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嘛。两人这一定势，就看出有功夫来了。但是谁也没贸然动手，四只眼睛盯着一块，愣了半天，还没人动手。那个人呢，有点沉不住气了。哎，徐良，咱俩别相面呐，你怎么不动手？撒西人还有个毛病，跟别人打仗向来不先动手。老爷子，你先请吧。怎么？哦，让我先打你啊？正是。好嘞，你真有容人之量啊，佩服佩服。老朽可得罪了，唰啦，就见他身子一晃，跟狸猫似的那么快，落到徐良的面前，左手一晃老朽的面门，正手一掌，叫单撞掌，奔徐良的花盖穴，掌上挂着风，呜一声就到了。徐良早就注意啊，一看一掌来了，早不能躲，躲早了人家变招了，晚了不行，晚了打上了，得找好了这个火候。眼看那手指头似粘到衣服上似粘不上的时候，老心冷不丁跨步斜身，哎，一躲，呼一声，他这一掌走空了。徐良把左手抬起来，立着往下一劈，这叫力劈花山，也叫劈掌，奔这老头手腕子来了。真要咔嚓一下给砍上啊，手腕子折了。老心一掌发招非常迅速，刷就到了。那个老头赶紧抽招往后退，一转身使了个凤凰单展翅，奔徐良脖梗子就是一巴掌。老心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往下一低头，掌走空。徐良抬左腿奔老头的小腹，老头一转身又躲开了。两个人插招换式站到一起，这一打呀，真是针锋相对。再看徐良二臂七摇，把压箱底的功夫都拿出来了，使的是八卦连环掌，一招变八招，八八六十四路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频频发动进攻。 那个人一瞅，这徐良真不好谈拢啊，不敢大意，也把压箱底的招拿出来了，使的是五祖点穴拳，全都是近手的家伙，一来一往打了个难解难分，把周围的人都给吸引住了。他这个九合功啊，大老道、小老道、半的老道100多个，这阵不干别的了，全从月了门洞挤进来，靠着墙站了2溜，当眼儿在这看着，一个个心里都犯嘀咕啊，我这就是白眼没徐良啊，可不是他，这小子真厉害呀、啊！我咱们三爷能盯得住不？现在看不出来。不过没关系，三爷那功夫多高，能赢不了白眼眉吗？哎，大伙说什么的都有，他们呢毕竟还差点。再看蒋平，狗油胡都耷拉了，四爷在那块舌头吐出多长来，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哎哎呦呦，干什么？替徐良害怕。哎呀，蒋平心说，老天保佑啊，小梁子你可要盯住啊，你是我们公馆的大梁，你要趴下公馆就塌了架了，往后平阎王寨肃清匪患全指着你呢。但是蒋平又一回忆，徐良这孩子从来没打过败仗，哎，想到这心里放下了。众人全在旁边瞪眼瞅着，两人打到8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来。徐良一瞅赢不了人家，这个老头难怪他说大话，果然掌法惊奇，这五祖点穴拳都使绝了，自己一个不留神就得趴下。徐良一想，得了，把自己研究那个最好的招我拿出来吧。那又说什么招？这是徐良自己研制的，叫拔步赶铲。这功夫天下是蝎子粑粑独一份。徐良打定主意之后，打算大胆一试。正这时候，那个主上的一往底下一腿，蹬徐良的鹰面骨。徐良一看机会来了，脚尖点地，用力往空中一窜，噌！蹦起了有1丈5-6尺高，那人啪的一脚就蹬空了，仰脸看徐良，他不为别的，怕徐良换招打他，就这么仰脸的功夫，徐良这身子从空中落下来了。这一招是来势迅猛啊，大罗神仙难以躲过，那主抬头一看，哎呦，我命休矣！